ハレルヤ、ハレルヤ。
我原来用常用的电脑今天又出毛病，所以临时换了一个很不熟练不习惯的电脑。我感谢主，我们就尽量的这样用吧。这个中立我可以把它变成单页吗？因为字太小。好好，谢谢，这样好。好，我们还是循着我们的惯例，用我们的年度意向来作为引言。这个年度意向2022年转眼已经剩下两个月了，但是这个意向对我们非常要紧。我们讲经历试炼，大家都经历了很多各样的试炼，那么可能会遭遇到会碰到的试炼呢，还有许多还会层出不穷。无论我们预备好了或是没预备好，这试炼都会来。但是如果我们预备好了，这个试炼对我们就是祝福。那么如果没有预备好的话，恐怕在过程当中就会辛苦。我在礼拜五的时候在跟大家讨论帖撒罗尼迦前书，那其实本来是应该顺着进度往前讲，但是我几乎两个小时都非常这个负担沉重的和大家讲这件事情，因为世界的变化是越来越剧烈。那么总之我们不在这个题目上面讲太多，重要的是我们荣耀能够显现出来。荣耀显现是什么样的意思呢？可以讲的很多，我们每个主日都讲一点，但是今天我们要说的是，其实荣耀显现就是使我们进入神儿女的自由。什么是神儿女的自由呢？在罗马书第八章的21节，请帮我读一下。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还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这一节经文讲到外在的环境以及我们本土所拥有的能量、能力以及资源。这个世界、这个时代其实受制于败坏的辖制，也就是存在着一些使人不舒服、不幸福的权势。那么例如新冠病毒落在这样的权势就很不自由，例如通货膨胀，物价越来越贵，那还有其他的，比方说 像政权所带来的影响，或者是灾变所带来的影响，这些都是。这里讲到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在这是罗马书八章二十一节说，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的，乃是那叫他如此的。这就说到一种被动性，也就是这个当事者，这个受造之物，他没有一种主动的，没有一种自由。所以到了22节，就说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这世界上许各样的人其实都是越来越辛苦。我们在一些环境里，例如对岸原来有一些很富有的人，现在他们都会很担心如果需要共同富裕的话，他们会变成怎样的情况。这些话我们不好多讲， 但是总而言之，这是客观的现象。有一种可以处理、可以面对、可以使这样的情势化险为夷，并且化咒诅为祝福的能量，这就是神儿女自由的荣耀。这是一种生命的能力，是一种知识，是一种感觉，是一种可以应用出来的生活方式。所以我们刚才在读这今天的起应经文的时候，诗篇119篇43节说，求你叫真理的话总不离开我的口，因我仰望你的典章。就上帝有他的制度，但是上帝看不见，我们要进到他的制度呢，进到他的规律，就需要使我们口中有神的话，心中有神的同在。所以44节说，我要常遵守你的律法，直到永永远远，我要自由而行，因为我素来考究你的训词。这个自由而行，这里小字说，或意我要行在宽阔之处，使我们行动很自在，不会受到困扰。但前后文我们看了就都知道，其实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我们要有真理的知识存在。但是重点，我今天要和大家讨论这个世界受到各样权势的辖制，我们是不是真的自由？自由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意义？有一句话说，自由之于人类，就如亮光之于眼睛，空气之于肺腑，爱情之于心灵。这句话说话的人不是太有名的人， 是美国19世纪的一位律师作家。但是因着他这句话衍生了一个常常大家说常说的话，就是自由就好像空气。为什么自由就像空气呢？其实自由是我们人类本能的需求，人常常有很多在呐喊着需要自由。那么 我把虚和求变成两句话，就是需要以及寻求。我们主观的，我们有一种需要，没有的话就活不好。那么你要那个，你就得追求， 就得去找。就像我们如果需要饭吃，你至少得要买米，得要下锅煮饭嘛。啊，总而言之，方法很多，但是你得去要，你得去求。所以自由的需要就好像空气的存在。这个话的意思是说，当空气有空气的时候，大概我们都没有感觉。但是一旦空气没有了，你呼吸空气少了，呼吸就难了，甚至于会 活不下去。当我们活在自由的环境当中的时候，好像就是天生自然的。但是有一天发现那个自由失去了，就像原来出国旅游都很自由，对不对？但是新冠病毒疫情一来，你有些人出国受到限制，有些地方甚至于被封控，只能关在家里。那么那个时候就会知道说，自由对他是有怎样的价值了。那么我们讲到自由需要去寻求，有一句话说，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计，两者皆可抛。这句常说的诗句也对也不全对，因为这牵涉到 生命以及爱情的定义。在这世上的人认为生命就是活着，能够呼吸，能够做这做那，但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是耶稣主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是我们里面的东西，可以让我们今生到永恒都有意义的。爱和爱情其实就产生不一样的感受。我们有爱就是有神的同在，而爱情就受限于男女之间的事情。所以这句话对不对呢？ 如果有生命有爱就会有自由，所以这不是对立的，不是选择性的事，而是我们需要去得到的。所以是不是自由超过生命与爱情呢？未必是如此，但是我们只是用这个来做引题，今天给大家的讲义，你可以看到我们讨论这个题目，人类的天性是会追求自由的。塞万提斯就是《堂吉诃德》的作者，他说自由是什么？上帝赐给人类最大的幸福之一。许多中世纪 的这个文艺复兴之后的这欧美作者其实都是很好的基督徒。这句话我们应该要注意到一件事，自由是什么？是上帝所赐的，是人类的幸福。但是上帝定义要把神儿女的自由赐给我们，我们是不是能够理解并且能够掌握得到呢？真正的自由就好像美好的自然环境，我们风和日丽的地方，呼吸舒服的地方，那么一切这个自然环境是很舒服，我们人在其中就会活得很快乐嘛。但是这种自然环境人只能维护，没有办法去创造，但却是很容易去破坏。因为神所赐的环境，例如生态环境，如果被破坏了，人在那里生活就很难过。或者是大环境，有的时候是小环境吧，如果产生变化了，人原来有的那个自由也会失去。讲一个不太完整的比喻来说，比方说 有一家公司，他那个老板原来是很浪漫，也就很散漫的，不太管，所以员工在那里上下班都很自在，对不对？但是那家公司就被买走了，再来的那个管理者是非常严格的，那么那些百姓就没有办法，那些职员就没有办法很自由生活了。环境其实就我们个人而言，除非说我们有很大的能力可以创造，或者常常都是接受的。讲一个例子吧，像二次大战之前，欧美很多的犹太人，他们财务情况也好，个人也很努力，然后生活都很自由。但是德国的政权变成希特勒管理的时候，那整个地区的所有的犹太人就落入不一样的状态里。大环境会不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呢？这我们真的需要有一定的警醒和警惕。我不想和大家讲的太多，但今天对我希望说，刚刚 还在跟桂丹在讲到说，因为桂丹和师母的建议，希望说我逐日是一卷一卷圣经的查，所以今天是一个开始，是要讲加拉太书的第一个信息。那么加拉太书被读经的人称为基督徒的自由宪章，这句话如何去理解，如何去应用？加拉太书为什么是自由宪章，有什么用呢？这是我们希望一点一点的来讨论。那么不仅仅是知道它有什么用，而且还会用。换句话讲，我会盼望我们借着查考，借着一起来读加拉太书，使我们不仅仅是了解圣经给我们的一些真理性的启示，更重要的是让我们真真实实的把握住一些非常奇妙的这个上帝的应许以及方法道路， 让我们在这个有可能越来越 受到败坏辖制，以至于我们不太容易自由的世界里，让我们可以进到神儿女的荣耀里，可以帮助自己，还可以帮助其他的受造之物。我们一起先做一个祷告。耶稣，仆人把自己和弟兄姐妹再一次的交托仰望在 在你的恩典的手中。亲爱的圣灵保惠师，我们求你，求你使用器皿，使用软弱的器皿，使今天讲的听的以及所有听见这信息的蒙你恩典特别呼召的弟兄姐妹，都能够真真实实的进入你那丰盛无比的应许里，以至于让我们不仅是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们把为加拉太书向你献上感谢，也求你向我们来启示这卷书里边我们应该得着、可以得着的应许以及祝福。求你祝福以下的时间，施恩赐福给你的仆人，让以下的分享得到你的喜悦。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今天其实我要跟大家讲读的经文呢，是从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一节开始的。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一节，我们读下来：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我们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我们先讲一先讨看一看这个加拉太书它的纲要。那么我们用这个基督徒的大自由的大宪章来说，这节经文就是一个比较具体的启示。这里讲到救恩的具体功效，最明显的就是让我们真正的得自由。而基督救恩释放我们还没有被释放之前，人都伏在奴仆的恶下。这个奴仆的恶是什么呢？恶其实是一种不得不拖着走的压力或者责任。那么有许多人他的奴仆的恶，他是一种恐惧或者一种这个性格上面的困难，甚至于有些人是为了怕死而对自己的生命啊，对自己的身体保守得非常非常的谨慎，因此他也会失去了一定的自由。那么我们也要从这个从加拉太书第一章开始来讲。其实加拉太书第一章一共有24节，我们一次讲不完，我们就分成两次。那么今天是从第一节到第十二节，第一节到第十二节，那么他可以看到一个很重要的重点。但是我们今天是从第四节到第八节这五节来作为它的标题经文。那么第四节说，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个罪恶的世代。世代这个字是时间 时代，而这个罪恶呢，其实要更让我们产生直接关联的就是它是恶，就是恶事，就是充满存在着许多的困难。那么在如果说我们得到了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需要注意担心一件事。第七节说，那不是福音，不过有人搅扰了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这就是原来医生开的很好的药，但被人家掺进了别的东西，就使得药效失去了，这是搅扰的意思。所以第八节说，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的不同，他就应当咒诅，被咒诅。这说到其实一样，用这个福音的包装纸信封袋包着，但其实内容会有所不同。这里讲与我们所传的不同，这说明说是福音，但是会有纯净的、纯度高的、真实的， 也有一些掺杂混杂的，会造影响它的效力，产生负面影响的一些，我们说它是假福音、伪福音，或者是这个，或者是这个失去了功效的掺杂的福音。那这是加拉太书他会这个保罗会写加拉太书的负担。我需要讲快一点哈。所以在第五章的第一节讲到说，基督释放了我们，使我们得以自由。我要和大家讨论自由与福音。这是加拉太书他在圣经那么多卷里边的地位以及它的特色。而在第一节到第三，第一节到第五节，第一节说，做使徒的保罗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乃是借着耶稣基督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神，这是保罗的使徒职分。然后第二节说，和一切与我们同在的众弟兄写信给加拉太的各教会。这里讲到使徒，讲到教会，愿恩惠平安从我们从父神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那么以下就讲到救恩的果效，所以 这部分我们是加拉太书的起点。那加拉太书讲真福音，所以也是真福音的起点。这里说到使徒与救恩，这个救恩与使徒是息息相关的。那么这里我们可以用加拉太书的立场来做理解。然后从第六节到第十二节，我们用第十一节来做代表。十一节，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这里提到了我们要接受领受真正有用的福音，必须要分辨它的来历，它是从人领受的呢，还是从神启示来的。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重点，也是在历史上在教会当中常常被忽略掉的一件事。圣经写得非常清楚，但是人们确实了解的不多。所以这里边讲到保罗写加拉太书的负担。那么我们今天从这段经文其实要讲到的是真自由的认识以及辨识。我们是可以有真自由，但是真自由与那些暂时性的假象的，没有办法使我们真正的享受上帝的祝福，没有办法产生力量的伪自由，有什么样的差别？这是我们需要做辨识。所以讲到自由与福音，其实刚才所读的那一节经文呢，基督释放了我，叫我们得自由。这一节经文，加拉太书还有其他的两节经文，在第二章第四节，你方便的话和我一同来读一下。因为有偷着引进来的假弟兄，私下窥探我们在基督耶，要叫我们做奴仆。那么还有在第五章的十三节，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那这里边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这说到其实我们得到了自由，如果被搅扰了，有可能也会失去。加拉太教会的弟兄姐妹，保罗就担心他们可能会失去。那么第五章这里就讲到，我们如果有自由要善用，要知道怎么用。那这些都是我们陆陆续续和大家要补充的。总之从这些经文，我们 建立一个概念，就是加拉太书它被称为自由的大宪章，是根据这些经文的意思以及它的前后文。那么讲到自由的大宪章，其实宪章宪法就是律法，旧约的律法是使人不自由的，新约有新约的律法，就是雅各书第一章的25节，唯有详细查看那什么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而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我们每天这样生活，那样生活，这样过日子，那样过日子，这样买菜，那样买菜，看起来一样，但是人里面如果不一样，有些 是遭罪的，做一些事情，那有一些是早死的，但是有一些却是得活得福的。我们如何来分辨我们的作为，今天这样做和那样做有什么差别呢？这差别就在于我们是在旧约的律法底下，旧约的律法是叫人死，还是在新约全备使人自由的律法里呢？在第二章的第12节，你们既然要按着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就该照着律法说话行事。好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在我们的国家要守我们国家的法律，在教会有教会的规章制度，但是这些规章制度，这些生活的方式，是使人自由的律法，还是使人这个受辖制的律法呢？我们知不知道怎样按着这律法说话行事，这是我们需要去思想，需要他去讨论的。因为我们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如果对于这个应许没有非常清楚的把握，就会很辛苦。在雅各书第二章讲到说使人自由的律法，你一定要从第8节看到第13节。那么这个今天不是我们的主题，就不谈了。其实他说的这个律法就是这个在雅各书第二章的第8节所说的，有些时候没有预备就会断片。经上记着说什么要爱人如己，其实就是这么一句话而已，我竟然会连不起来。好，不管它了，我们今天讲自由。那么自由就好像空气一样，我们到底自由不自由呢？有多少的自由？有些时候要去想一想。在这个世纪20世纪开始，当美国的罗斯福总统在这个发起要建立国际联盟，就是联合国前身之前，那他来讲到说，其实人要有4大自由，就是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这个话都说了，在上个世纪，现在已经100年都快要到了，但是整个世界还是有很多地方没有办法形成这样的社会。能不能有这样的社会呢？其实这牵涉到文化，牵涉到教育，牵涉到人与人之间的罪性能不能被除去。当人希望辖制人的时候，想要去影响控制别人的时候，这个对于别人的自由就不会敬重，自己也就不会有自由。好，这是题外话。总之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有这4大自由，但是事实上我们在生活当中对自由的感觉啊，其实也很容易了解的。自由的具体样式 有一些话，比方说这句话常听到叫什么财务自由。很多人一辈子就在努力追求财务自由，你如果没有钱，钱不够用， 那想做什么都不行，对吧？还有呢，健康自由。如果身体不好啊，那你想出门都没办法，想要站起来跳一跳都没办法。所以健康很重要，有钱很重要，这都牵涉到自由与否。还有一件事，时间自由。如果太忙，如果这个没有办法应用自己的时间，当然也不会感觉自由。那这些都是人们常常在争取的，但是除了这个以外呢，这些是自身感受的，还有环境的自由，大环境的自由，例如狂风暴雨、灾病临到，那个时候人就没有办法自由了。有些时候政权的改变，像我刚刚讲犹太人在希特勒手下，那他就没有办法自由了。在暴政下的百姓其实是无法过自己想过的日子的。所以法国大革命他们的口号就是自由、平等、博爱，自由是放在第一件事情的。而那个法国大革命其实他的会建立那个口号自由、平等、博爱，都是基督教的精神。只是这个精神呢和世人的动作是不一样的。世人那些抗争的可以，你可以说他是革命勇士，但是真正的基督徒不是，真正认识神的基督徒不会做这样的事。因为真正认识神的基督徒知道上帝掌权，知道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知道所有的权柄都是从神来的。这个在一般人的观念里边有些时候会产生冲突，但这就是天与地的差别。我们要知道我们追求的是永恒的，是天国。我们也知道圣经很多话，像启示录所讲的末后的日子一定会来临，那人们花很大的力气去抗争，去这个胳膊熬不过大腿啊，拼命的去做那些事，其实意义不大。所以我们知道环境都是上帝所为我们预备的，我们去争不必去争取环境的自由，而是要争取什么呢？心境的自由。如果我们是有神的同在，在任何环境东当都是天堂，任何环境我们都可以有这个属灵的化学可以把它改变到让我们心灵充满了感恩，充满了喜乐，充满了能量。所以有很多这个很多殉教士或者是使徒，像保罗被下在腓立比的监里边等等的情形，像文天祥的落在监狱里边去吟诵的正气歌之类的。我要和大家说的是，如环境都很自由，心里很不开心，那么看到谁都讨厌， 就不想出门，他自由了吗？如果环境有一种 不自由的时间发生，这总有释放的时候。越是有属天的能力，他释放的越快。像保罗在腓立比的监狱里边不过半个夜晚，对吧？那些环境的不自由对这些人而言是试炼，要使他得到更大的奖赏，得到更大的祝福。这是经验过的人，有信心的人一定要知道，一定要把握的。所以我要特别和大家列出这些事情来，我们知道我们可以来经营，我们也都可以得着。如果你想要财务自由，想要健康自由，想要时间自由，想要环境自由，其实 一生的果效是由什么？心发出的，都是从心境的自由而产生改变，产生当下以及延续性的改变。所以所有的一切它的关键重点只有一件事，心自由嘛。 而心境的自由其实它是有一些要素的，有一些元素的。心要自由，要有知识、智慧以及资讯。也就是知识，其实真知识就是真理，知道现在发生这些事到底是怎么回事，知道这个世界为什么会有 灾情，这个世界为什么会有这个威胁的影响，这些事情我们有知识，然后我们会有智慧，知道怎么样去做，怎么样去做选择。选择包括什么呢？包括 我要怎么想，还有呢，包括呢我该选择做什么事情，这是智慧。然后还有资讯，就是当我需要什么，需要什么样的这个资讯，那么可以得到。那这些形成我们的观念，观念的自由。然后还要有什么呢？爱在我们里边，有勇气，有盼望。而爱心、勇气、盼望会形成我们在任何环境当中的信心。我和大家要说的是，环境无论是财务自由、健康自由、这个时间自由、环境自由，都由心发出的。而心呢，我们的心到底对不对，到底好不好，我们的心到底有没有力量，是自己要去看，使我们产生怎样的感觉。所以这些告诉我们的都是自由的一些表面说法，但圣经就跟我们讲得很清楚，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二节，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这个是神，就是道，真理就是真实的观念，真实的想法。然后哥林多后书三章十七节，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那里就得以自由。这是讲到说一种氛围，灵是一种氛围，是一种能量，是一种状态。我们如果说进到一群人当中，那一群人是 眼睁睁的，每一个人都看着，这看着新来的人，就想要把他跳加鲁棒，想要去欺负他，想要去压迫他。那么人进到那里边，就会受到一种非常恐惧的约束嘛。那么其实人如果不懂得选择环境啊，那是很麻烦的。你进到教会来是一种快乐的、自由的，那么充满爱的气氛。像有些人去过万圣节，昨天晚上这个首尔去过万圣节，万圣节其实是鬼日子嘛。然后呢，人挤在那个地方，十万人挤成一团呢，一挤，这本来自由的人进到那里边去，连行动的自由都没有了，呼吸的自由都没有，这是一种选择。有真理使我们进到对的环境里，得到对的能量。神是万灵的父，主就是那使我们自由的灵，我们需要有主同在。所以还有约翰福音第八章的三十六节，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这个天父的原文，这个原文是没有这个字的。所以你如果是真的有神儿子的生命，你才会有真自由。那么这不是今天我们要讲的重点。我们回到加拉太书，加拉太书告诉我们，这个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这个加拉太书是自由的大宪章。讲到加拉太书，其实我们应该要和大家讲一讲它的背景，但是背景你从别的书可以看得到，我们只是点到为止。因为加拉太书是什么时候写的呢？那么就在历史上就有三种的说法。有一种说法是保罗在公元45年的时候，主后45年，到了加拉太那个地方传福音，后来有人去捣蛋，那么他写了这封信，然后就套去耶路撒冷啊，去开了耶路撒冷的大会，使徒行传第15章。这是在 进到耶路撒冷之前的那个时间写的，这是第一种说法。所以这个第一种说法就是说明，其实加拉太书是圣经里边的所有的福音、所有的书信第一个首先写出来的，所以这等于是信仰的根基。那么第二种说法是保罗在第二次旅行的时候写的。第三种说法比较多人接受，但是他们说的是保罗在第三次旅行的时候写的。那么都有他的说法，我是比较倾向于第一种说法，原因很多，这是这个研经者的一些考证啊。但是原所有的第二种第三种说法对第一种说法的质疑，其实都有我都有很合理的解释。但主要的一个原因是，保罗如果在耶路撒冷大会之后写这封信的话，应该会把耶路撒冷大会的一些结论写在这里面。那他不必用词像加拉太书那么强硬啊，我只讲这里就好。但总而言之，这是讲到他的背景。那么在第二章的第四节，这里讲到的是保罗为什么写这个书信。这个书信除了是自由的大宪章，还有一个意义就是福音的试金石。这个福音的试金石是加拉太书的主题。第二章第四节，因为有偷着引进来的假弟兄，私底下窥探我们在基督里的自由，要叫我们的做奴仆。这是讲到保罗向加拉太人传了福音以后，但是后面就有一些人去在保罗所传的福音上面加油加醋，然后做了一些改变。也许他们是存着好心，那么去做了坏事，那么也许他们还别有动机，这我们也不讨论。但所谓窥探我们在基督里的自由，两件事要思想。第一件事情是我们是不是在基督里有自由，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叫做被窥探。其实我们的信仰，我们教会在教会里，你如果是参加过别的教会，你就会知道在我们教会什么都不要求你。有要求你什么吗？只有希望你尽力的把自己活好。但是有些地方他是给你这个条件，这个那个要求，很多很多的规章的。所以有些我们弟兄姐妹有些到别的地方去，就会让别人看了羡慕嫉妒恨了哈。我们信主信得好辛苦，你为什么信得那么舒服？那么他觉得他有很多道理在努力守着，他又想要让你也这样这么遵守。这就是窥探自由，叫我们要做奴仆的意思。保罗说，我们就是一刻的功夫也没有容让顺服他们，为要叫福音的真理仍然存在你们中间。今天我特别把这句话讲清楚，就是福音的真理就是要让我们在第三章十一节所说的，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因为经上说，义人必因信得生。这个保罗如果说加拉太书是他最早写的书信，那么这是他第一次提起，而这是这个非常重要的一句话。这句话从哈巴谷书二章四节来的。那么在圣经里呢，罗马书一章十七节，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还有呢，希伯来书第十章三十八节，只是义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相同的一句话讲了三次。有人是认为说，这个罗马书强调的是义，什么是义？而加拉太书强调的是信，义人必因信。那么希伯来书讲到的是因信得生的生， 正面，这都是比较细部的说法，有道理，但是我们参考就好。总之，义人必因信得生，因信得生是和律法的信仰是截然不同的。我们为什么会活好？因为我们知道，当耶稣基督的救恩临到，我们信了，我们在上帝面前就是一个可以有权利领受所有祝福的好人，在地位上是完全的好人。那么这个道理在很多人很努力守律法的人听起来是很难接受的，像当时加拉太人和这个搅扰他们的犹太人就产生不一样的状态。犹太人是非常非常的守旧约的律法，他们信了耶稣，他们还是觉得说还是守一守比较安全吧。那么他们看到保罗所传的这些接受信仰的这些人为什么什么都不必守，他受不了，明白吗？所以就跟他讲说，你信耶稣，你要知道耶稣也是犹太人，耶稣 他也是 接受旧约的律法的，所以你除了信以外你还得守这守那，所以就产生了冲突。那么 在第一节我们开始进到圣经的内容啊，只有一点点时间可以讲了。这里第一节说， 做使徒的保罗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乃是借着耶稣基督与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这个保罗是说他的使徒的职分，这是第一个重点。那么和一切与我同在的众弟兄写信给加拉太的各教会，加拉太是受信的对象，这是第二个目标，是教会。愿恩惠平安从父神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那么第四节第五节请帮我念一下，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代，但愿荣耀归于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那么这是讲到福音它的作用以及它的目标。福音是要使我们脱离罪的辖制，脱离痛苦，脱离麻烦，脱离烦恼。所以这一段经文我们看到使徒与救恩，这加拉太书的立场，这保罗说做使徒的保罗写给加拉太的教会的这一封书信就变成什么呢？就变成我们信仰的依据。那么这是真福音它的传递的脉络，而它的来源是什么呢？来源就是从父神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里来的，这是从天上来的这个福音。而这里边保罗特别要强调，不是由于人，这个不是由于人，这个人这个字是多数，也就是不是因为世界上的一种宗教制度，那么多人他们所建立的一些条例使他变成使徒的。好比说这个人成为牧师是因为他有一个什么样的教会系统去承认他，去安利他，或者也不是借着人，这个人是单数的人，就是某一个有权柄的，比方说是教宗啊，比方说 是这个某一个 教会的所谓监督啊之类的，那个人特别说我宣告你就是使徒，你就是牧师，那不是，他是借着耶稣基督和他从死里复活的神。那么他特别强调使徒的位分，这个使徒的位分和这个是保罗在许多地方就不断的在为自己申辩的。为什么需要在这件事情上面去这样辩白呢？其实这个牵涉到初代的教会它的特色， 以弗所书第二章的第十九节说，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为自己为房角石。那么耶稣基督是教会建立起来的房角石，但是使徒和先知为什么需要呢？简单的和大家这么说，我们现在有新约圣经，所以我们的信仰是根据新约圣经来的。新约圣经是使徒和先知写下来的，但是在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加拉太书都还没写，福音书都没有，所以他们要接受耶稣基督的信仰，接受新的信仰，他们从根据什么？根据使徒以及根据先知。他们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案例的使徒，他们得到耶稣基督的教导，他们的话传出去，就是把耶稣基督的信仰告诉他们，除了他们以外没有别的依据。要有就是先知，先知是 当时 领受圣灵的启示。所以初代是按着初代是信仰，只有使徒和先知能够把信仰建立起来，除了除这个以外没有根据。这么说明白吗？所以到了末后的时代，像我们这个时代，很多人对于使徒和先知的根基做了不一样的解释，这是可以的，就是 延伸的应用，但是这却不是圣经的本意。所以这里讲到保罗他去传福音，他必须要是使徒或是先知，他的话才会有依据。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哥林多教会是他去传福音建立起来的，但是后面就有人去说这个保罗他靠不住，因为保罗不是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所设立的使徒吗？所以他就要跟他们强调说，我不是自由的吗？我不是使徒吗？我不是见过我们的主耶稣吗？他见过，在哪里见过？在灵里见过。你们不是我在主里所做的工吗？若在别人我不是使徒，在你们我总是使徒，因为你们在主里正是我做使徒的印证。这个他把福音传出去，建立了教会，然后哥林多教会有些人就接受了彼得，就不接受他，这样明白吗？所以这个保罗其实在许多地方他常常很委屈很辛苦。使徒行传第九章讲到保罗他怎样认识主，那怎样眼睛瞎了又重新看见，然后呢 在这个大马色啊，受到围困，然后他离开了大马色，就到了，其实经过了旷野的三年，然后到了耶路撒冷。第九章二十六节，扫罗就是保罗到了耶路撒冷，想与门徒结交，然后呢他们却怕他，不信他是门徒，连门徒都不信了。唯有巴拿巴接受他，领他去见使徒，把他路上怎样看见主，主怎样和他说话，他在大马色怎么样奉耶稣基督的名放胆传道都说出来。那么使徒们接受他了没有？那些使徒是有神的灵的同在的，他们要去祷告，他们就要 听保罗的见证，听他的信所说的信仰，感觉灵里边是接受的，但他们不敢立刻接受，一定有一些依据。所以所谓的听其言观其行啊，对于保罗是不是神的使徒，他们即或是灵里接受了，感觉接受了，他们也不敢那么快的承认。那么于是扫罗在耶路撒冷和门徒出入往来，奉主的名传道。这个不仅仅是传道，接下来说他与说希利尼话说希腊文的犹太人讲论辩驳，但是那些人却是想法子要杀他。这是接下来的经文，为什么想杀他？可以有两个理由吧。一个理由是 那个时代啊，他们其实不太讲究人命啊，所以 看到与他们有冲突的，那么除之而后快。另外一件事情，保罗他也曾经拿着文书要去杀那些人啊，所以一报还一报啊，这个他们当时这样去面对犹太人，那个说希腊话的犹太人也当时也产生这样的反应。使徒不一样，但是使徒们呢、啊，就是彼得、约翰他们不一样，但是他们也不太有立场，因为这个保罗啊，他的来历太特殊、太奇怪了，对吧？而且他的行为也很特殊啊。加拉太书二章十四节说：“但我一见他们行的不正，与福音的真理不合，就在众人面前对基法说：‘你既是犹太人，若随外邦人行事，不随犹太人行事，怎么还勉强外邦人随犹太人呢？’”这个基法就是彼得是当时教会的老大，所以这个人他从外面插进来是白天鹅里边飞进一只黑天鹅啊，那已经跟别人都不一样了，而且他还很不讲伦理啊，他对这个对领导还很不客气，所以这个人呢、啊，在当时的群里边就很不合群了、啊。所以当时使徒们其实一开始我们可以想象前些年对他是抱着一定的疑惧，到了大家都慢慢长大了，各自做各自的工作，检验他的工作和检验他的人格，渐渐才接受。所以到了写彼得后书的时候的彼得，他才说：“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兄弟保罗照着他 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信给你们。”保罗那个时候写很多信，都在教会里边流传被承认了，他一切的信上也都讲论这些事，但这里说信上有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就如强解别人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沉沦。我要说的是保罗他的出身他的来历很特殊，跟其他的使徒门徒是不一样的，所以如果不是有属灵的真正的看见以及真正的从主而来的启示，对这样的人不接受是很自然的。而且保罗所说的信息，很多信息是与其他的人的表达方式不一样的，他有很多更超越更奇特的信息。我讲到这里大家应该有点理解啊。所以保罗在那个时代当中，其实他要去叙说他是这个使徒，那么这个会产生一定的困难，他就必须要强调我的使徒职分不是从人来的，是从神来的，而这也是辨别福音很重要的一个原理。那么这里我要和大家再看另外一点，他说和一切同我与我同在的众弟兄写信给加拉太的各教会。在使徒行传讲到他去加拉太各地，一开始那一趟只有巴拿巴，但是其实保罗每一次出门呢，都不是只有经上所记的人，因为比方说 后来他跟路加他们一起走啊，在前面的几卷都没有写，你们读圣经要了解这些事情。但这里写信给加拉太教会，使徒建立教会，这个教会的意义我们也需要特别明白。所以对关于圣经的背景，其实大家可以看书，只是我希望看书就尽信书不如无书啊，要有智慧的判断，因为有很多书他们是传统的一些说法不太可靠。但是有一点关于加拉太是什么地方，加拉太就是现在的这个土耳其啊，土耳其的中部。但加拉太其实它在那个时代啊，分成三大块，比较重要的是叫上加拉太和下加拉太。那至于保罗写信是给哪一边呢？也有两种说法，有一种是给这上加拉太，就是靠近俄罗斯的地方的啊，靠那么下加拉太啊。就是靠近海， 保罗和他们的门徒去经过的这个特庇啦，或者是路斯德啦、路斯特的那些城市。那么我比较同意的是，他是在下加拉太圣经所记载的那些地方，因为上加拉太那个地方都是山地，他要去不容易，这顺便讲的。但是这个背景我们就不说，有一点因为没有大家都不说啊，所以我还是跟大家讲清楚一点，提一下。因为加拉太这个字啊，其实就是高卢的意思。高卢就是原来在南欧啊，欧洲的西南边，就是西班牙这个法国那个地方的一个民族。这个高卢也是战士的意思，他们是一个好战的民族。那他们那些人在罗马时代就移到现在的土耳其的地方，那么在那个地方就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力。所以这个加拉太人就是高卢人的后裔，那么他们也自己认为他们很高贵，这就别讲了。但加拉太还有一个意思，就是加拉提亚这个字，前面的加拉这个字就是奶的意思，所以他也叫高卢 也有乳状的意思。这有什么属灵的意义呢？因为这个字在圣经出现五次，但是每一次都有它的意义。这个格林多前书第三章二节说，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时你们不能吃，就是到如今还不能吃，是什么意思？希伯来书五章的十二节到十三节，请你们来读一下。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傅，谁知道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开端另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爱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这说明是属灵的婴孩。婴孩没有什么不好，婴孩特别可爱啊，但是婴孩就是婴孩。加拉太书是圣经可能是圣经所写的比腓立帖撒罗尼迦前书还早的一卷书。是给吃奶婴孩的，是福音刚刚接受的人他所需要的。那么这我们这样看的话，对他的地位应该会比较清楚。所以彼得后书也讲到，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奶是经过了消化，经过了改变以后，这个牛吃草就生出奶来哈，那母亲吃饭就生出母乳来，这是这样的一个意思。也就是他们所接受的是别人所传的，但是他们只能够吃别人的，就比较容易被骗。所以在这里接着就说到耶稣基督的救恩，愿恩惠平安从父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这是福音的目标，我们成为一个蒙恩的人，就是我们的生命当中处处都是好事，看到的都是让我们感谢的人和事，让我们一生就活在幸福里。这个可以明白吗？这是恩惠，你必须要有恩惠才会有真正的平安，有平安才能够谈得到自由，这容易理解哈。所以福音它的基本的果效就是从恩惠到平安，而它的来源是从父神和我们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父神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两个字是连结词，是父神也就是借着耶稣基督，那么基督照着 我们父神的旨意，这是上帝有他的计划，为我们的罪舍己，就是让我们因信称义，要救我们脱离这个罪恶的时代，就是让你难过让你受苦的时代时间。我们人生经过很多很多的不同的时代，像我生下来的时候，二次世界大战就结束了，到现在啊，七十多年之间，台湾没有直接的战争，所以其实人类只要是平安，其实很多事情都会比较容易过。 但是人处在平安的时间太久了，有些时候会失去警醒性。但是你在从前这个经济不发达的时代，人们呢，大家就是生活就比较简朴。那么经济很发达的时候，大家就生活得很奢侈。我要说的是时代。你现在所处的是什么样的时代呢？现在好像旅行可以开放了，你怎么知道什么时候又不能动了？随时都在变化，而且变化越来越激烈，越来越剧烈。这个是一种这个受到这个虚空的权势所辖制的时代。我们需要一件事情才能够使我们脱离，就是什么？耶稣基督的救恩，就是使我们进到神儿子自由的荣耀里，让我们有真正的自由的能力以及把握。我刚刚讲到自由需要哪些？需要财务自由，需要健康自由，需要时间自由，需要环境自由，更需要心境自由，对不对？这些都可以有。但是如果我们没有从耶稣基督那里得着完全的救恩，那么这些都很难实现。我今天信息没有办法讲完，我就和大家讲到这一段、啊、那么下一次 我尽可能的想办法把它延续到比较合理，好不好？我会一次一次的详解，把讲章写好，那么讲章你们可以用，但是我可以和大家分享到什么状态就分享到什么状态。这里我们刚才讲到真福音的来源，现在我们讲真福音的祝愿。祝愿什么？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父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基督照着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你不要被自己的罪所辖制，不要被自己的罪所控告，因为你信耶稣基督，因信称义，罪都归在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罪不是我们的问题，别人的罪也不是我们的问题。他有问题，他有困难，那是他跟上帝的事，我们只需要爱他就好。当我们有爱在我们生命里，礼拜五的信息我希望你们去听，什么怎么样才能够让我们真真实实的在行动中有安息，在压力环境底下有自由呢？一个非常基本的重要的原则，就是你要时时刻刻里边充满着大爱大慈悲，里边没有任何的对任何的对大小事情对任何人的不愉快，对自己的不愉快，对别人的不愉快，对别人的压力，对自己的压力都没有，你才会安息。那么都没有不容易，对吧？你这个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我自己也没有办法都没有。但是我有一个方式，因为有耶稣基督的救恩的缘故，我有一个非常清楚的把握，就可以要没有就没有。都没有和要没有就没有，这是什么状态？因为有没有罪在我里面，有没有恐惧在我里面，有没有一些让我难过的事情在我里面或者在我的环境当中，这是因为我自己这个人过去的习性，过去的作为，过去的种种情形。好比说我曾经得罪人，所以看到那个人的时候我心里面就会有点难过，那这是过去带来的。但是我现在靠着主，我知道我可以爱他，我也知道说上帝会约束他，我只要把自己的一切困难交托在十字架上，把所有的不愉快放下来，让自己坚持我要活在爱里。你跟我讲，我要活在爱里。你只有活在基督的爱里，你才能够 使自己脱离这个罪恶的时代，然后荣耀那种知识，那种能力，那种神同在的感觉， 是随着我们在基督里的日子一点一点的增加起来的，这样说清楚吗？这个 越有时间与主相处，那么你就会越自由，就会越真实，那就会越幸福。所以保罗在跟他们讲这些讲这些话的时候，其实他是很强烈的，那个时候他服侍主已经十几年了，然后他有非常非常真实的感受，这样的感受伴随着他的人生，伴随着他要一直到要离开世界的时候，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的十五节以下，他说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这人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就这话不仅是可信，而且我接受到他真是得了大好处。然后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因为他心中充满了很大的怒气，服侍主以后还是那样啊，拿着文书要到处去杀人的啊。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为耶稣基督要在我这个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就是像他那样的人也可以得到最大的福分，也可以得到最大的自由，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十七节请帮我念下来，但愿尊贵荣耀归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今天和大家先讲到这里，就是我们的讲义就讲到第一段第二段，对不对？我要和大家再说一下，我们需要自由的真理才能够使自己进到自由的实际里。这个自由包括所有我们生命当中一切的需要，所以自由是幸福人生，是有真理有信心的人他所结出来的果实。真正的自由是让我心中没有讨厌的人，没有不能去的地方，没有不能见的人，跟任何人都可以很友好。或者有些时候我们因着跟某一些人的关系不好，那么那个地方就变成不能去的地方，台湾话说呀九桃地咯，就是我跟那个人 有不愉快，想到那个人在那里，那觉得那个地方就变成我的禁地。没有人绑你啊，但是你跟人有芥蒂。或者是我曾经在一个地方 做了一件坏事，然后我担心我到那个地方去人家 会打我、啊、那个地方也不敢去，对不对？有些人他逃亡到海外去，他就不能够回到他的故乡，他们失去了那种，也许当下行动还 很自由，有些地方他就残缺了。加拉太书是自由的大宪章，它是一整套的办法，让我们知道如何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使自己能够财务自由、时间自由、健康自由，使环境的不自由对我不会构成影响，只要我心灵是自由的，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弟兄姐妹，你的心现在自由吗？不太好说 啊有自由的时候，有自由的地方，也有不太自由的地方，这个很好处理的，但是要知道怎么处理。这就是我们继续要和弟兄姐妹分享的，什么事使你不自由？真理会使你自由，神的灵会使你得自由，然后你我跟我说，我是神的儿子，
我是神的儿子，
神的儿子叫你自由，你就真自由了。 因为我们是有这样的自由的灵，自由的身份，自由的条件，现在是自由人，但是还没长大，还没长大，父母亲管着，那么只好受父母亲的约束，这样说明白吗？律法是训蒙的师父，就是幼稚园老师，我们现在还被幼儿园老师管着，就像加拉太所说的，加拉太就是用奶去喂养的那些人，我们要一点一点的成长起来，让我们生命真真实实进到自由，好不好？我们低头祷告。